出埃及记第十一章，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
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
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
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摩子后面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
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
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咬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
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骑士在埃及地多起来。
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奇事，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了八个灾啊，今天我们要把最后两个灾给讲完。最后两个灾就是黑暗之灾，还有就是长子被杀的这个灾。我们知道在第八章的时候特别提到，就是说神所行的这些神迹呢，被称为是神的手段啊，在原文就是神的手指。换句话说，每一次好像神在行一个神迹的时候呢，好像神都在伸了他的指头。我想我们如果记得的话，在但以理书第五章也提到了一个指头，那边特别提到是人的指头。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五章，这段圣经我们读过但以理书的人我们都会很清楚啊。这时候是讲到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他是伯沙沙王。伯沙沙王呢，他为他的一千大臣在设摆盛宴，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结果他就把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像这器皿饮酒。所以你看他们非常的嚣张，把神的器皿拿来当作自己来用。所以在第五节就说，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所以这边看见突然在墙上有人的指头显出来在写字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没有人会解这个字啊，一直等到后来但以理出来的时候他才解了这个字，也就是在25节的时候，第五章25节所讲的所写的文字是迷离迷离提克勒乌法恶心啊。他讲解就这样，迷离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连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结果就在当夜，这个王就被杀了。所以这个人的指头所写的字是什么呢？就是说显出你的亏欠，而且呢你的国要结束了。神伸了十个指头，好像降了十个灾，也有一个宣告，就是 法老所代表这黑暗的权势，撒旦的权势呢，也要结束，就借着他这个四个指头要结束，好像在这个但以理书这边所讲的这个国度啊，就在当天就结束了。但这里是提到人的指头，当然这是神的指头，神借着人的指头所写的。但你可以看见在出埃及记有讲到神的指头，在这边讲到人的指头。然后我们在新约你会发觉也有讲到主耶稣的指头，对不对？那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特别把这几个指头一起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这段圣经我们也是很熟悉的，就是当主耶稣清早回到殿里面的时候呢，有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而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当然他们就在试探耶稣，要告他，要得他的把柄。他们就说，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怎么办？当然他们是要试探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是讲爱的，如果讲爱的人他说我赦免他的话，那摩西的律法就与主所讲的完全 相对了，因为摩西的律法在以色列人当中是非常的被尊重的。但如果摩西说按照律法把他打死的话，那他们就说你讲的爱在哪里，所以他们就要抓他的把柄。但是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所以你感觉这里又提到了指头，这是提到主的指头。他们就一直 push 主，结果主就直起腰来就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当然我们没有人知道他在到底写些什么，不过你把这三幅图画摆起来的话，你大概知道有好像是一条线之连在当里的。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妇人仍然站在当中，所以你看见只有两个人先留下来了，因为没有一个人不犯罪的，而且都是从老的人犯的罪最多，所以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啊。然后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你看在这里没有人可以定这妇人的罪，那只有一个人有资格定他，就是我们的主。他对主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当主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所想到的乃是在哥哥他身上，他要为他钉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也为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所想的就是这一幕。所以他说，我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这给我们看见，你知道，一方面看见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天性是何等的容易定人家的罪，我们何等容易定人家的罪，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自己是罪人，很奇妙，你知道，当主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的罪可能比别人还多，但当主赦免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容易被赦免了。但是呢，我们不太容易赦免别人的罪，而且我们很容易定人家的罪。而这位可以有资格定人家的罪的人却不定人家的罪，而且为在十字架上呢，就废掉了这一切的冤仇，除去我们的罪。所以你在这个上面，一方面我们看见我们的败坏，我们被赦免的时候好像我们理所当然，但是我们对人的罪哦，我们常常牢记不忘，我们一直定要定人家的罪。主非在十字架上解决了这一切的问题。所以你把这三幅图画摆在一起呢，你就看见真的一方面讲到我们人或是我们的天然或是这个世界它的尽头已经到了，所以主在但以理书上第五章特别讲到，就是你的国到现在就为止了，那是在哪里为止呢？是在十字架上。所以主是借着十字架啊，他成就了一切救赎。所以就世界而论啊，我们是钉在十字架上，就我们而论呢，世界也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十字架实际上就是解决这一切问题的答案， 而且在施加上呢，我们的肉体连肉体上的邪情私欲也都一起被定了。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三处的指头其实是有关联的，都是讲到要结束一个国度，带进另外新的国度来。所以这次讲到了这个指头的问题。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第九个灾了，第九个灾是黑暗之灾啊。在第十章二十一节的时候，特别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我们知道神实在是爱，神实在是爱，因为他爱好人也造爱歹人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叫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所以神实在爱，并没有因为人不认识他他就不造他们，这是我们人的天性，如果你对我不好我就用就不理你。但神不是这样子，你看这么多人不认识神，神还是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是神啊。但是人呢，因为不认识他，所以人把日头当成太阳神来拜啊。所以这个太阳神呢，是埃及当时他们所拜的一个很大重要的偶像，他们拜太阳啊，所以他们拜太阳。但神没有因为这样子，你看不造埃及，对不对？他是日头照常照。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就特别跟我们讲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那样完全。当然我们永远不可能像天父这么完全，但是呢，在爱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因为他怎么能够照日头照海人，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巴望我们的爱也是这样，没有选择的，能够去爱。可是在这里，在出埃及在这里呢，神要显明他们所拜的这个偶像，这个太阳神呢这是一个错误的事情。所以呢，他就向叫摩西向天伸杖，就整个埃及地就黑暗了。这黑暗似乎是摸得着，你知道黑暗很多时候给我们感觉就是蛮抽象的，因为你摸不着，但在这里呢，黑暗似乎是摸得着，表示说这是很实际的黑。在这里神特别告诉我们，就是说他要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黑的，是非常黑的。这个世界的本质不是一个抽象的，是实际的。因为当时他们拜这个太阳神而且呢，他们法老被称为太阳之子，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说他们是在让拜偶像，所以神要击打太阳，所以遍地就黑了，乌黑了三天。好像呢，你们拜这个太阳吗？你们拜这个神吗？这个偶像吗？那我要击打他，让他死掉。所以他击打这个偶像。但另外一方面呢，显明你知道，在这里因为黑暗是这样，似乎是摸得着，表示这里真的是有一个黑暗的权势在这里啊，有一个黑暗的权势在这里，他弄瞎了世人的眼睛啊。所以这个世界呢，在人来看是光明的，但实际上神说这是黑暗的。所以你记得有一个瞎子曾经被主耶稣医好了，很多人在为了这件事情在抵挡。主就说呢，他使看得见的人反而看不见，变瞎子了，使那些看不见的人反而真的看见。所以神要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本质乃是黑暗的。然后所以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所以神把你看，把埃及跟以色列人所住的哥山底把它分别出来。为什么呢？他能够这样分别呢？因为在我们最后圣经上最后一卷马拉基书里面第四章特别提到，神向着敬畏他的名的人他说必有公义的日头向他们显现他的光线在原文是翅膀，他的翅膀呢有医治之能。 所以你看见神在这里特别把它分辨出来，敬畏他名的人，他要向他显明他是公义的日头。虽然这些以色列人算不上是敬畏神，但是他是属神的子民，所以神在他们那个地方呢就有亮光出现，就好像马拉基书所讲的，向着敬畏他名的人有公义的日头显现出来。你记得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我们来看一下啊，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当主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四十四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四节。那时约有五阵，遍地都黑暗，直到深处日头都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你看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从五阵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我们到那一天正好是犹太人的逾越节，每一个人都从圣殿那里领了一只羊羔回去，要过逾越节，要宰杀那个羊羔。他们宰杀羊羔的时候，就是在五阵到深处的时候。但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被挂在十字架上。就在这个时候呢，神也离弃了他。因为他那时候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神都离弃他了，神都掩面不看他，因为所有的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被称为神的羔羊，历世历代你看他们每年过逾越节的时候，以色列人都要宰杀羔羊，就在这一天呢，真正神的羔羊被挂在木头上，所以遍地都黑暗。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啊，那边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呢，地在同样的时候地也震动啊，磐石也崩裂。所以你看看在这个时候很奇妙的，地都震动，磐石崩裂，而且整个天地都变成乌黑。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根据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啊，是神本体的真相，常借着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现在这位托住万有的这位主宰呢，被钉在十字架上，难怪地要震动，磐石要崩裂，这个日头要变黑，这显出他实在是那位公义的日头。我们记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那边有提到一句话啊，就是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感谢主，这个世界本来是黑的，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这世界就是黑的，因为渊面黑暗，但神说神照说有光就有了光。但到了新约给我们看见呢，原来在整个世界不仅是外面是黑的，属灵的角度来看也是黑暗的，但就在这黑暗的时候呢，神吩咐光说出来的时候，那光就照出来，照在哪里？照在荣耀的光是照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原来说在他的身脸上呢，你才看见那个真光，所以我们得知这真光。所以这世界的本质就像神要所击打的，显出来它的一个黑暗是摸得着的，是实际的，但是三天之久，你看之后光就显出来了。换句话说，我们的主为我们复活，荣耀的光现在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是我们认识的真光。所以主说我是世上的光，所以神就是光。所以借着这个击打，让我们看见世界是这么黑暗， 也给我们看见了那真光是在什么地方。所以这是第九灾，然后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所以你看这一次法老又更让步了，之前他是说你们可以去，妇人孩子不要去，现在妇人孩子可以去了，但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在这里摩西啊，站在那个立场是站得很对的，就他没有妥协的余地，他不肯让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妥协的，就因为我们的妥协我们就出不来，但摩西没有妥协，一步一步的，羊群牛群他也不留下，他说连一蹄也不留下，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连一蹄也不可以留下来。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带走呢？因为是为了要侍奉神。所以今天我们的所有的财物我们都应该从这世界带出来，带出来不是说我们不归给世界了，我们归给我们自己，不是这样，我们乃是要归给神的，为的是什么呢？为的要侍奉神，这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后来就发生了一些事情，他把这些财物带出来了，但他们首先没有侍奉神，他们来做了一个金牛犊，所以你看被偶像拿去了，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今天我们的情形实际上情形也是这个样子，我们说这个我们的财物我们的宝贝不属于这世界了，结果我们被拿去了，拿去了因为我们没有为神所用，结果呢反而被仇敌拿去做了金牛犊。所以主才告诉我们，你们不可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因为人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当然这财宝不一定是指钱，很多时候我们一直觉得这个财宝是指钱，但实际上不是，不只是指钱，对不对？是包括了我们的人事物，那可能你的孩子就成了你的财宝，可能你的地位，你要追求这地位，不仅是世界地位，甚至在宗教里面的地位、权势、名声，都成了你的财宝。结果你发觉你不是在侍奉神，你在侍奉这个马门，侍奉你的名声，侍奉你的地位，侍奉这个权柄。但是这边话很清楚，连一蹄都不可以留下来，都要带去侍奉耶和华。所以所有的财物，但神没有意思说，我们神没有意思说他不要我们去不顾家，把所有财物就捐出来，你家庭不要捐过，不捐，神没有这个意思。神的意思就是说呢，今天这个本来这个财物是你的主人，现在财物呢应该成为你的仆人，你在神的面前是管家，你为神管理这些东西，什么时候神感动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所以这是我们对财物，所以一提都不能留下来，不但不留给这世界，也不留给自己，你只是做管家而已。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容他们去。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的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然后就来到了第十个灾啊，第十个灾是可以说最重要的一个灾啊，这是长子的灾啊。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所以这个灾呢，最后一个灾一临到以后，法老就非得让他们去了。所以这个灾呢，是说句实话，是真正扣留以色列人在世界的这个灾， 这是长子的债。他，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所以你看，他现在是要向邻舍要金器银器。我们上次讲过，神是公义的神，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你知道埃及人或者埃及的法老在压榨他们，现在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呢，他们要把金器银器带走，神一次全部还给他们，一次完全从那个法老手上把它剥夺出来。所以呢，当然这是因为耶和华是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所以你看，神能够让我们在仇敌眼前蒙恩，神能为我们征战。所以我们不要为自己征战，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为自己在伸冤，结果神就没有办法为我们伸冤，我们没有办法忍受，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肉体就出来了。但是你不要忘了，神能够叫我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典。我们所要做的是，我们是伏在他大人的手下，时候到了他要叫我们升高的。而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被看为极大，你看他是这样的顺服的神，神在让他被升为至高，你看在看为极大。就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在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宝座的法老直到末之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所以你看，所有的长子跟投生的都要死。我们知道这个长子啊，是代表一个，一般在从前的时候，但今天也是这样，长子代表整个全家的啊。换句话说，长子呢所代表的啊，乃是这个所有的这些偶像背后所代表的。长子可以说呢，是指着这个我们整个老旧的生命、天然生命的结晶，啊，整个肉体所代表的一切，就是这个长子所代表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完全自由来侍奉神，就是因为我们有那个天然的生命，啊。所以这个偶像是最大的偶像，是所有偶像的集大成。神要击打这个偶像。我们知道在第四章二十三节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出埃及第四章二十三节，神一开始的时候，神还没有行这些灾的时候，神就已经讲到了。他怎么讲呢？你看二十三节，他说，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你看神一开始就讲了他杀你的长子，因为神知道这长子是扣留所有的以色列人的问题，但神没有马上杀他的长子，神一步一步的彰显他自己的全能。到了最后，他知道这个灾就长子的灾，他说一降临的时候呢，就要容你们离开这地。那讲到这个长子啊，还有一些投生的，为什么要都该死？这里有属灵的原因的啊。我想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的原因就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第四十六节。他说：“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四十七节， 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换句话说，长子所代表的是指头一个人，是亚当啊的生命。头一个人是出于地，长子是一个人在最年轻的时候、最有能力的时候所生的儿子，啊、他是属于是属亚当的生命，啊，是属血气的，是出于地的，所以这个神要除去，啊，这也是拦阻我们来侍奉神的主要的原因。很奇妙，神不圣经不仅这样讲，你看到很多的例子在圣经里面都是这样子。你看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以斯玛利，然后呢这是神应允他生的，但是这不是借着神生的，这是他凭着血气生，他生了以斯玛利。等他老了以后呢，他不能再生育的时候呢，神说明年要得一个儿子，从撒拉生的才是你的儿子。但亚伯拉罕怎么回答，我想你们都记得，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这是人的想法，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但神不要第一个儿子，神不要长子，神要的是什么呢？以撒。因为以撒呢是指着属灵的，是指着出于天的，以斯玛利是属地的，是属土的。很奇妙，你看不止这样子，你看雅各也是这样的，以扫是哥哥，雅各是弟弟，但神厌恶以扫，神爱雅各。所以你看见神不要第一个，神要第二个。然后你看到约瑟的儿子也是这样，以法莲跟马拉西，神拣选次子以法莲，神没有拣选长子马拉西。然后你看大卫也是这样，第一个王是扫罗，但神废了扫罗，神拣选大卫。而且你看大卫的儿子也是这样子，所罗门神拣选了所罗门，但是所罗门之前还有一个儿子死掉了，对不对？八十八所生的第一个儿子死掉了，神废掉了第一个。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啊，所有头生的啊，如果你没有献给神的话，他要怎么样？要打折他的颈项，就是那个牲畜啊，要打折他的颈项，你要把它赎出来，不然的话你要打折他的颈项，打折颈项意思就是他要被处死。而且你看所有的利未人，神为什么拣选利未人来代替以色列人来侍奉神呢？如果我们读旧约，我们就看见每一个利未人是代表一个长子，当利未人的总数不够的时候，他要怎么样？还要用银子把它赎出来，所以你看神是拣选的，神总是拣选这些长子，不是神总是废掉这些长子投生的。为什么？就是这边所讲的，因为他是属血气的，是出于土的。你知道我们的肉体就是这里所提到的属血气的，是属土的，这些属天然的都被废掉。但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些属肉体的属天然的当成什么呢？不好的，对不对？这是我们这，所以那出于罪的，出于不好的，比如说我们的脾气，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嫉妒，这个我们同意要除去。但是肉体天然呢，不只是代表这不好的，还代表好的。那我们好的，我们的温柔，我们的热心啊，我们的谦卑，我们的能力，我们把它留下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把这些奉献给神。那所以我们奉献给神以后，我们就拼命为神做这做那的，就到最后不但没有服侍神了，结果我们还得罪了神。所以这一点我们常常看不清楚，或是说我们看清楚了，但是我们行不出来，真的我们活不出来。所以不知不觉呢，我们侍奉神，我们就有我们天然能力，我们因为很会，我们有很好的头脑，我们知道怎么读世上的书，我们就用同样的方式我们来读圣经。结果呢，圣经给我们读出了很多没有圣经上的没有的道理，给我们读出来了，因为我们太聪明了。所以神看我们非常注意我们的源头， 你这个源头到底是从属天的来的呢，还是从属地来的？是从是属灵的呢，还是属血气的？一切出于血气的，出于地的，都怎么样了？你都必须要把它放在十字架上，都必须要经过对付。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你看，所以主在我们给我们很好的榜样。主说他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为什么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呢？其实我们的主凭着自己他绝对可以做，而且做得很好啊。但是他要让我们看见呢，源头的问题。主凭着自己他可以做得好，他甚至可以做到这事情能够完全按照神的心意来做，但是源头不对，事情对，源头不对。因为主只是凭着自己做的，做对的事情他也不要做。所以你看见主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是是凭着自己，我们做的非常对，非常合乎神的心意，这也不是神要的。我们只有在怎么样呢？只有在我们是从圣灵来的，是出于神的，拿这个来服侍神的时候，神才要的。所以你看这神非常注重这个源头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长子必须要被除去，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自由来侍奉神。当主说，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或者不能判断什么的时候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的生命是一个依赖的生命，一个依靠的生命。长者的生命是不是凭着不是依靠的生命，长者的生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他凭着自己要做些什么，所以这个神要极大。所以我们感谢主，其实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对付了我们，现在在圣灵的里面，我们要带进实际，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一有什么事情我们发觉是出于主，不是出于主的时候，即使做对了，我们都回到来到主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盼望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能够一步一步来跟随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对付长子的原因，否则的话我们会觉得神怎么那么残忍呢？要为什么一定要杀了长子才出去？因为这里有他属灵的原则，他要除去那些所有属于地的啊，属于血气的，他要带进属天的、属灵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完全的脱离世界啊，脱离自己，能够好好来侍奉神。所以他才说，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贝里，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这是神对这个长子的宣判，神对我们肉体的宣判啊。所以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后来也必没有。至于以色列中呢，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咬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所以你看见啊，以色列的长子没有被处死，被分别出来，为什么呢？这十二章要给我们解释啊。十二章因为他们要羔羊要被杀了，所以在十二章就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被分别出来了。但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离开法老出去。在这里摩西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啊，他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说，求你和你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所以你看以前是拒绝他们出去，现在呢他要俯伏在 我的面前求我们。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呢？这我们想到，如果你记得的话啊，在启示录第三章啊也有类似的话，看一下启示录第三章第九节，他们讲到非拉铁非的教会。你看这个教会是一个得胜的教会，这个得胜的教会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有仇敌，这仇敌是撒旦一会的人。你看他有对头的撒旦一会的，你看在摩西那边呢，他有法老， 带着撒旦议会，在这边有一个撒旦议会的是谁呢？就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然后主怎么讲呢？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你看到没有？神要使你的仇敌在你前面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这是一个荣耀的教会，一个得胜的教会。神要让他仇敌在他面前下拜，而且神要让他们知道神已经爱他。在这里你看见神在法老面前做了同样的事情。摩西说，我要你一切的臣仆都要在父夫来见我，而且神已经爱了他们。所以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奇事在埃及地多起来。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奇事，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所以呢，一定要等到第十个灾，长老之灾降临以后呢，他们就可以完全出来侍奉。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当我们真的是这个属血气的、属地的这个生命、这个肉体呢，被对付了以后，我们就能够出来自由的侍奉。当这些属血气的、属地的除去以后呢，你就看见了属灵的跟属天的就要被彰显出来。换句肉体被除去以后呢，我们那个里面那个生命，那个属灵的生命呢，就要活出来，就要来彰显生命。这样活出来彰显有什么特点？这是我们接下来提到的。但是有很多地方可以说出来，譬如说你知道属灵的果子，那九样就是一个很好的特点啊，我们都很熟悉仁爱喜乐和平，这是你能够活出来的。但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从马太福音第五章来看啊，我们来接下来看这样的一个生命被显出来以后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也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讲到的那八个福所彰显出来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借着这个机会，我们来看一下，当长子被除去了以后，这个生命，这属天的生命会不会显出来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啊？也就是第五章所提到的这八个福的生命。第一个，这个生命的特点就是虚心的人。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是这个长子被除去了，长子我们里面那个肉体被除去的话呢，你可以确定的天国是你们的。那他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虚心啊，所以从神来的生命啊，第一个就是虚心。什么叫虚心呢？在原文就是邻里贫穷啊，邻里贫穷。他说邻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你知道从世界的眼光来看啊，如果我们的里面是贫穷的，我们是倒霉的。你看，完全跟这个神的话是相反的。世界的眼光，我们必须要魂里面非常的发达啊，我们这样的人就是蒙祝福的。但神的话呢，却是邻里贫穷的有福。什么样的人是邻里贫穷的人？就像我们主一样，对不对？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开始就讲到，我们的主本来是与有神的形象，是与神同等的，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来作为他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得奴仆的形象。所以你看见没有，真正的这个邻里贫穷是像我们主一样，他倒空他的自己。当我们肉体在的时候，我们里面充满的乃是我们自己的肉体，但是肉体慢慢被对付的时候呢，你就发觉我们里面越来越空。这个空呢，是为了盛装天国的祝福的。所以你看见，就是我们的主他怎么样倒空他的自己，他是满了荣耀满了尊贵的人， 啊，蛮有权柄的人，但他把这些倒空了，来到地上，不但成为人，而且成为奴仆。我们的主本来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了贫穷。所以你看，如果我们今天是活在肉体的里面，你看我们里面是满的，而且这个满的还不是像主那种满的，我那满的就是那些骄傲，就是嫉妒，就是纷争，而且里面呢很多的苦毒，这是我们里面那个。所以神要借着十字架除去我们。所以你看，在十字架上神已经对付了，但是在经历上面呢，我们要靠着圣灵一步一步来倒空我们自己，就是对付我们这个长子啊，这个老旧的生命。所以圣经上的话怎么讲呢？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的天然就是一个骄傲，真的，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装成谦卑，只是我们的身体弯下来而已。但是当我们身体弯下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还是跟人讲说，你看我有多谦卑，这是我们天然的谦卑。但神的谦卑是怎么样？从主来的。当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的时候呢，你看你是一个倒空的人，然后你就蒙福了。为什么？因为天国是你的。所以第一个，你看这个属天的生命被彰显出来的时候，一定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是谦卑的人，真实谦卑的人。从这一点我们就看见我们里面有多少的肉体，我们不知不觉就骄傲起来，真的。当我们有一些很好的见证我们交通的时候，本来这是一件很美的事，但里面有多少是为了窃取自己的荣耀。当我们讲了一篇很好的道，你看被人称赞的时候，你看我们里面多少总是有一点沾沾自喜。我们何等的需要十字架。所以十字架实在是我们的夸耀，十字架实在是为了要把我们带进这个有福的福分。但是我们因为看不见，所以我们怕，我们阻挡。但神实在是爱我们，他自己来下来做了我们的榜样，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所以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是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的人，那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哀痛的人，但是我们是为自己哀痛，这仍然是出于肉体的。为自己哀痛的还是那个老旧的生命。我们的主是真正这位真实哀痛的人。如果我们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我们就看见，我们看一下啊，也是很熟悉的圣经，我们再只是复习一下而已。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到我们的主，我们看第三节啊，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你看他，这在常经忧患在原文是忧患之子。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子，他是一个哀痛的人，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你这样读下去，你会发觉他受痛苦，他受忧患，好像他的原因是因为他被藐视，被人不看，不被尊重，但不是这样。你再读第四节就知道，他诚然担负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你看，我们是以为他受责罚，被神苦待，所以他痛苦，但不是的，他是为着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在哪里有哀痛？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我们主 是那一个哀痛的人，他不是为自己哀痛，他是为我们哀痛，为这些罪人哀痛。所以今天我们常常哀痛，我们也是哀痛的人，但我们没有福，我们也没有得到安慰，是因为我们是为自己哀痛。我们如果当我们那个己的生命、肉体的生命被除去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哀痛神所哀痛的，为那些迷失的羊，为神的家哀痛。这样的人呢，他们要得安慰，神安慰这样的人。所以你看见这是第二个，这个新的生命，当这个肉体被除去，新的生命很自然显出来了呢，他们能够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的人同乐，不是为自己。第三个我们要来看到的就是温柔的人，温柔的人是有福，因为他们必承受地。我们晓得我们的主他是温柔的人啊，所以这个生命是从主的生命出来的。主他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啊，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所以给我们看见呢，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没有谦卑的，没有温柔的。我们有的那种天然的温柔呢，经不起试炼的。只有主的生命是温柔的。一个温柔的人呢，是什么样的人呢？就不为自己寻求利益的人。如果你为自己有寻求利益打算呢，你不可能温柔。因为当这些利益冲突的时候，你就刚硬起来了。所以一个温柔的人是没有己的人，是没有自己利益的人。神的话怎么讲呢？这样的人要承受地土。你记得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当他跟罗德要分开的时候，他没有拣选，对不对？他让罗德去拣选，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没有己的人，他相信神要给他负责一切，所以他没有自己的拣选，这是一个温柔的人。结果罗德一看，哇，那个地方一片平原真好，好像伊甸园一样，神的园子一样，所以他拣选了。结果他说拣选到后来慢慢就迁到索多玛。可是当他被拣选了以后，你看神怎么对亚伯拉罕说呢？他你出去观看东西南北，你看到的都是属于你的，包括什么呢？包括罗德那一块地都是他的。为什么？因为他全部都看到了嘛，所以他承受了所有这些土地。你看神，所以神把那一块土地，那最的迦南美地给了他。所以你看，一个温柔的是承受地土的人。所以我们必须，当我们真的是活出这个生命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了，这个人是温柔的人，他要承受地土。然后我们看见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也有义，我们那个义呢，是我们自以为义，这个义呢觉得我比你好，这是自义，这不是神的义。这种义是被称为什么义呢？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因为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呢，就是他做出来他觉得他比人家好，但是在神的面前他没有任何，他们没有公义可言。他们的公义呢，只像什么？只像一个破布一样。所以主在后面就讲到怎么样，你们的义若不人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呢，你们不能进天国。所以我们寻求的乃是什么呢？乃是基督的义。所以基督就成了我们的义。他这样的人呢，必得宝珠。很奇妙，饥渴慕义人会得宝珠。你看我们的主啊，你如果读希伯来书第一章，你看 希伯来书第一章 第九节，那怎么讲到我们的主啊？你看主是怎么样的一个主？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你看到没有？我们的主就是这一位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但是他没有停在这里。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怎么样呢？用喜乐有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所以神怎么满足他呢？神用喜乐有高他。所以它里面满了喜乐。今天如果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饥渴慕义的、哦、乃是神的义、哦、当我们真的是那个肉体被属于到新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呢，你慢慢所饥渴的慕义的乃是神的义，这时候神要怎么样？用喜乐油膏你，所以里面满了喜乐，所以你必得宝足，以喜乐成为你的宝足，所以这是很美的。然后接着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你知道我们的肉体也有连续，但我们的连续常常是有条件的。我们如果得不到回报，我们会伤心的，这是我们的天然。但神的生命不是这样，神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呢？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看祭祀好像是一种买卖，那很多时候你知道卖偶像的人也在祭祀，为什么？他祭祀是希望怎么 我把这个给你，你能够赐福给我。但神的话是怎么样的？我喜爱连续，我不喜爱祭祀。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神乐意把他自己的生命赏给我们。所以这个生命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连续的。连续人的人呢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你看这讲的必蒙连续，有一天审判的时候，我们要这些人要蒙连续的。为什么呢？因为怜悯要向审判夸胜，怜悯要向审判夸胜。所以主曾经讲过，你知道如果你们不能够赦免人，你们的父也不能赦免你们。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个差别啊。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信的时候呢，当我们相信，我们只要相信神，他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犯。这是我们还不信的时候。但当我们信了以后呢，就不一样，有条件了。如果你们赦免人，你们免了人的债，人家就免你的债，好，你父就免你的债。你们不免人的债，你父就不免你的债。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今天我们不能够赦免人，我们不能够连续人。到有一天审判的时候，神要跟你翻这些账出来。但今天如果我们是连续人的时候，我们有缺点，我们有难处，但是到了那一天呢，审判的时候呢，怜悯要向审判夸胜。因着我们懂得连续人、哦、我们也要蒙连续，所以这很宝贵，是不是？然后我们就看见信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们讲过很多次，这个信心还不只是说那些好像我们罪得赦免这样的情而已啊，这个清新是指着我们里面那些杂质都被除去了，也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是长子被除去，里面那些杂质肉体都被除去以后呢，这个心就变成一个纯洁的心，是透明的，所以你能够看见神。你知道真正常常看见神的是谁呢？无时不会看见神，只有我们的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啊、哦，他的所言所行，他的一生都只是去他的一生啊、哦， 他只看一件事情，只讨一个人的喜悦，就是父的喜悦。所以他是清醒的人，所以他无时无刻他不遇见父，所以他是清醒的人。清醒的人必得见神，只有在十字架上啊，后来的三个小时他看不见父，因为父向他掩面，不是因为他的错，而是因为我们的罪。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清醒的人，我们必得见神。但今天我们不见，没有见到神，那是因为你知道这个肉体没有被除去。当然我们也必须要强调，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不可能一天就除去的。因为一方面来讲，在十字架上我们的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与它同定了，这是我们的地位。如果没有这个地位，我们怎么努力都达不到的。因为有了这个地位呢，我们就有这个盼望。接下来呢，圣灵就要借着，就要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那达到这个实际。所以圣灵呢，就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慢慢除去，除去这个，除去那个，然后我们的心就越来越清，我们就越来越认识，能够看见神。所以这是正讲的，清醒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然后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所以神的儿子有个特点，就带进了和平。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他不但把神跟人再带在一起，因着罪人跟神分开来，天跟地分开来，甚至人与人之间分开来，你看犹太人跟外邦人也分开来，但主在十字架上因为背负我们的罪呢，他成就了和平，他把神跟人再重新连在一起，天跟地也再连在一起，犹太人跟外邦人也中间的墙也拆毁了，也结合在一起，所以在主里面就都合一了。同样的，如果今天我们有这样的生命啊，你带来的不是纷争，你带来的是和平。那这个和平是要付代价的，为什么？这就是十字架。主怎么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今天我们要成就和平，我们的旗也必须要被带在十字架上，所以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最后我们要来看，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然后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遇到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反对我们的主的，这世界是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的。同样的，今天你知道，如果我们不与世界妥协，你迟早是要受逼迫的。我们没有受逼迫，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妥协的关系啊。如果不妥协的话呢，你会发觉你是要受逼迫的。所以如果这个肉体被除去了，他长子被除去了，他带进来的生命呢，是一个受逼迫的生命，是一个为义受逼迫的生命。但是即使这样的，他说神的话是说，你们是有福的，因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只是利用这个八福来解释啊，为什么神要除去一切的长子啊，为的就是要把这个我们这个天然这个老旧的生命啊除去，好让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啊。今天没有彰显出来的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长子舍不得除去，我们不肯顺从圣灵，我们不愿意就是天天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很多时候我们在环境当中，我们会觉得神离弃了我们， 神好像不爱我们，神如果爱我们，为什么让我们受那么多的苦？如果我们真实认识神的心意，我们就发觉原来这十字架是为了要释放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呢，能够自由地离开这个世界，离开我们的天然，能够好好地来侍奉他，因为神要这样的人来侍奉他。这就是为什么这第十个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灾，在下一章我们会再继续讲到这一方面的事情。我想我们今天话就停在这里。